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现在我们又开始一同来思想谈论约翰福音。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课，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。这一章圣经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这是耶稣行的另外一个神迹。第九章是约翰福音第六个神迹，这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病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，约翰挑选这些神迹，你就会发现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更难。随便酒很难，但是还是比较容易。医治38年的病人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那里是一个久病的人，在哪里医治他是更难了。来到第九章，这是先天性的病，但是耶稣还是能够医好这个先天性的病人，就告诉了我们，耶稣的能力可以超越这个先天，耶稣的能力能够胜过先天生下来的那些的毛病，连先天都胜过，就说明了我们的主的能力真是无所不能的。那这章圣经可以分作三个部分来看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医治这个瞎子的经过，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第二部分就是人在哪里议论耶稣，经文是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34节。第三个部分就是结果，经文是35节到41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部分，就是医治的经过。论到耶稣这次行这个神迹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首先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当我们一念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是人在哪里谈论到这个病的原因，或者说是谈论到这个瞎眼的原因。圣经怎么讲呢？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。第二节，人就讨论了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，拉比啊，这人生下来是瞎眼的，那注意下面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个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可见人在哪里讨论这个病的原因。当人讨论病的原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这些门徒立刻想到什么？立刻想到是谁犯罪的问题，是他呢？是他的父母呢？那这是人常有的一个情况，一看见病了，人很容易就想到是犯罪的问题。不错，有的时候人有病是跟罪有关，在第五章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耶稣医好他以后叫他走，最后耶稣就跟他讲，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38年的病是跟犯罪有关。所以我们说有一些病是跟罪有关，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，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跟罪有关的。不过我再说，人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的联想，一看见病了就想到是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的问题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哦，耶稣指明了，原来这个病是跟罪无关。既然跟罪无关，那么耶稣又讲明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三节中间那里，他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哦，原来有的时候神要利用这些疾病来显出他的作为。原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在平安无事，在安宁的日子里头，在身体健壮里头，有的时候人不会觉得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工作。有的时候当那个病被医好了，哦，人更会看见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耶稣说要在这个人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第四节耶稣说，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，就好像耶稣讲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好像跟前面拉不上什么关系。其实耶稣讲这两句话还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耶稣看见这个生下来是瞎眼的人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做工的机会，是一个做工的时机。耶稣说，我要趁着百日就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趁着他还有时间，趁着他还在这个世界。他说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，时间一过去可能就没有机会做工。所以耶稣就讲明，这个人不是因为犯罪，这个病人是要彰显神的工作，这个病人是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地上一个做工的时间。那么从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医治的方法了。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医治这个人呢？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耶稣医治这个方法是很平常，但是也是很奇特的一个方法，又平常又奇特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他用的东西是很平常。耶稣用他的口水，耶稣也用地上的泥来医治这个人，所以是很平凡的东西。但是耶稣用平凡的东西能够医好这个生下来瞎眼的人，这是很独特的方法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宝贝的事，原来平凡的东西在我们主的手中可以变得不平凡。平凡的事，平凡的物质，在我们主的手中可以变成非常独特的一个奇迹，一个独特的神迹。耶稣怎么医好这个人呢？原来还有一个步骤。第七节末了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去一洗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这个瞎眼的人他的行动，他听话。假如这个人听了耶稣这个话，也知道这些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，他不去洗，他还是不能看见。所以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，人的配合，神迹就出现，就看见了。所以来到第七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医治的过程了。好了，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34节，那我们就看见很多议论又产生。所以我以前讲过，从第五章开始，人就开始反对耶稣，无论耶稣说什么话，无论耶稣做什么事，总会引起人在哪里批评，在哪里反对。这一次也不例外，医好了这个瞎眼的人，人在哪里评论他。从第八节到34节，那么他们议论些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，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，这不是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，他自己说是我。哦，原来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人在哪里议论，议论这个被医治的人。哦，他们说这不是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他，讨论这个人。为什么讨论这个人？因为他们现在看见这个人再不像从前那个人，所以他们在哪里议论他，讨论他。一个人蒙恩得救，蒙神改变的人，常会叫人有这种的看法，好像是他，又好像不是他。这是第一个议论。第10节到15节是人议论的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议论这一次的神迹。当这个人说是我，他们就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怎么开的？所以只讨论这个神迹了。他回答说，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，我一去洗就看见了。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。这里他们在谈论这一个神迹，因为这个神迹是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么首先谈论的就是当场的人，虽然他们没有看见整个事情的过程，但是他们是跟这个瞎眼的人在一起的。现场的人在哪里讨论这个神迹怎么发生？因为太不敢相信，生来瞎眼怎么会看见呢？好了，除了这些现场的人在哪里谈论以后，13节到15节，他们就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。15节，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原来法利赛人也在哪里议论。法利赛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人是被耶稣医好的。法利赛人不愿意相信生下来瞎眼的人能够被医好的。所以他们就问这个人，但是这个人就向他们见证，他实实在在是被医好的。这是议论的第二方面。在这个议论的里头，从16节开始到34节，那个议论的中心又有点改变了。起初是评论这个被医治的人，后来从10节到15节是谈论这个神迹的问题。16节开始，议论的中心有点变了。怎么变呢？那个中心转到什么地方呢？16节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这个人当然就是指耶稣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这个中心就转到评论到耶稣身上去了。他们就一直在谈论到底这个耶稣是谁呀？那么从16节到34节呢，一共有好几次这样的谈论。论到耶稣是谁，第一次的谈论是16节跟17节。法利赛人说这不是从神哪里来的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但是有人就辩驳，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这个瞎眼的人评论耶稣说，他说他是个先知。第一次的议论他们找不到答案，来问这个瞎眼的人，瞎眼的人给他们一个答案，耶稣是谁呀？耶稣是一个先知，这是他经历到的。好，这是第一次的议论。法利赛人还不甘心，就产生第二次的议论。第二次的议论是怎么样呢？那18节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，后来能够看见。那下面就说，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了。第二次的议论原来是找瞎子的父母来了。这个瞎眼的父母跟他们来谈论那个中心是什么呢？19节，他们找到父母了，就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是生下来是瞎眼的吗？如今怎么能够看见呢？他们问这个问题。他的父母就回答说，他是我的儿子，生下来是瞎眼的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这对父母就强烈的承认，这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是瞎眼的。他们向法利赛人强烈的见证，这是真的。21节，至于他如今怎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可以问他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说这话是因为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，就要把他赶出会堂了。所以这个父母不敢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医好他，因为他们不在场，他们一方面也怕。不过他们认定见证他们的孩子是生下来就是瞎眼的。好，这是第二次的议论。法利赛人还不甘心，又来第三次的议论。24节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，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。 又再次来了。25节，这一个蒙医治的瞎子为耶稣做辩论，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从前是眼瞎的，如今能够看见。他为耶稣做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他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被医好了，耶稣医好他了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们又再问，你怎么看见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他们被这个瞎眼的人这样反驳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点生气，就骂他了。不过这个人就告诉他们，我实实在在是被这位耶稣医好我的。这些法利赛人还不甘心。30节，那人就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那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哦，这个瞎眼的人回答这些不甘心的人，因为他们说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瞎眼的人就回答说，他医好我的眼，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他再进一步的告诉他们，神从来不会听罪人的，罪人的祷告神不会听的，神也不会用罪人来医好我的。他为耶稣做见证说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神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他为耶稣做见证，见证耶稣一定是敬奉神、遵行神旨意的人呢。这个蒙医治的瞎子再为耶稣做一个见证。32节，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33节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什么也不能做。他更见证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，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人在哪里议论耶稣，议论耶稣到底是谁。三次这样来议论，透过第一次的议论，瞎眼的人认定耶稣是先知；透过第二次的议论，瞎子的父母证明他们的儿子实实在在被医好了。透过第三次的议论，这个蒙医治的瞎子见证耶稣实实在在是从神而来的。这样的议论结果，瞎子就被赶出去了。35节到41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一次神迹带来什么结果呢？35节到41节有两个很重要的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35节到38节，那这个结果是什么？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对他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38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了。这是这个神迹带来的第一个结果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个蒙医治的瞎子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他在这里遇见耶稣，耶稣就引导他来认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在这个事情以前，他只不过是听见过耶稣所说的话，现在他的认识不光是听见，他现在是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，所以他是亲眼看见。当他亲眼看见又亲耳听见耶稣讲的话，所以他立刻一个动作非常重要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然后就拜耶稣。哦，这个人眼睛开了，眼睛开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 就是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。这个神迹还有另外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39节到41节。39节到41节是什么事情呢？这三节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瞎眼，或者说什么叫真正的看见。那么在这三节圣经里头，耶稣讲的话就提出了这一方面的真理。耶稣怎么讲呢？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显明真看见或者假的看见。他说，我到世上来是为要审判这个世界。怎么审判呢？就叫那个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叫能够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哦，原来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判断这个是非。判断什么是非？耶稣说，很多人好像是看见，他们的眼睛是好好的，好像是看见，但是这些人却变成看不见，因为他们明明看见却是不承认，明明看见却是不相信。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神迹，很多犹太人的眼睛是好好的，明明是看见，但是他们却就是不愿意相信，明明看见就不愿意接受。你有机会看见，不肯相信，不肯接受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就要审判，叫这些人就是真是不看见。另外呢，耶稣来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就叫那些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。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，不能看见却可以看见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这些人蒙了怜悯，他们经历了神迹，经历了神迹以后，他们内心的眼睛真是打开了。一打开以后，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，知道耶稣就是先知，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。到最后亲眼看见耶稣，听见耶稣讲的话，他的心就打开了，立刻就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不但就承认，立刻就在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本来看不见，但是心眼一开，真正的看见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就是做这个审判。第40节，人一听见耶稣这样讲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他们不佩服。41节，耶稣就回答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瞎眼的人。因为耶稣说，假如你们是瞎了眼，真是瞎了眼，没有看见我所行的神迹，你们就没有罪。但是你们现在是有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明明看见，明明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现在都被医好了，不但只看见，而且一而再的有见证人，有他的父母来做见证，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们面前来做见证。你们说你们是看见，你们有眼睛看见，但是你们看见还是不信，不信这个伟大的神迹，不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不信我是遵行神的命令来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你们的，医治你们的，你们看见了还是不信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，你们的罪还在，你们真正的瞎了眼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了第9章，耶稣医好这个瞎眼的人。但愿我们读了这一章的圣经，求主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的心读了这一章圣经，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，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，好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所认识的耶稣一样。但愿我们看见这个神迹，虽然我们是2000年以后今天来读这个圣经，但愿我们读到这个神迹，我们好像这个人一样，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再来的那个先知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实在就是从父神那里来，更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就是神。当我们真正相信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深信我们一定能够经历他的能力是超越的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